中信月刊2015年4月第54卷第4期总编号63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淑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我的读书人生，作者陈慧田。孔子在高川之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摩西在诗篇第90篇中里面说，人生苦短，逝去如飞。就自己而言，又有童年往事尚依稀可辨，人生却早已过不惑之年。回首呢40多年嚟，同读书结缘，屈指算嚟喺学校读书竟然有24年之多。一童年光阴，百无一用是书生嘅文革年代。我嘅童年恰好系中国文革期间，嗰段时间读书好唔系一件光荣嘅事情。恰恰相反，唔读书考试交白卷先至系学生里面嘅英雄。知识分子被赋予一个有轻蔑味道嘅外号臭老狗。更进一步嘅论断系知识越多越反动。咁样拥有知识就唔只系百无一用，而系有好高风险嘅事情啦。尽管喺咁样嘅社会大背景之下，到咗返学嘅年龄，孩子们都是要被送到去学校。学校里面关于读书的说法混乱而且矛盾。比方说，老师们一边号召要向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学习，另一方面却成日教导毛泽东关于读书的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时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当夜晚来到的时候，村民他们会聚在一起倾偈讲故事。一位从城市里面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在一群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自然成为了中心。因为好像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等的名著，没有这位先生的朗读和讲解，大家都只是可以擘大眼。只有在这个时候，柔弱的知识分子先变得有用，先被给予久违的尊重。小时候父亲成日带我去听故事，我体会到读书可以认字多，又识得多，可以同人哋讲故事，俾人哋羡慕尊重。咁样多多少少都激发到我童年好好读书嘅愿望。二少年时代，春光水暖鸭先知嘅科学春天。圣经喺传道书1章9节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又有几千年华夏历史，发生在读书和读书人身上的故事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印证着圣经的宣告。我们有孔夫子急急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战国时代，亦都有他被奉为万世师尊的儒家时代，助天下尊孔以正反叛有罪，乱世反孔以正造反有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对读书和读书人的反对，只有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时代才勉强可以相比美。但是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复出，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才令到知识分子终于吐气扬眉，有人甚至情不自禁地呼出科学的春天来临啦。住在偏远农村的农民，他们没有先知春光水暖的讯息和敏感，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没有很多热情。因为从1977年到1979年，他们的生活依旧贫穷，没什么改变。但是到了1980年的夏天，这一切在我们村里面发生了变化。我的二哥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面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不翼而走，轰动一时。从此我二哥成为了很多父母教育儿女好好学习的榜样。 作为弟弟，我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当然很大啦。我父亲说，你愿意在农村与泥土打交道，定是好像你二哥那样好好学习考大学，你自己决定啦。亲眼看到并生活在极度贫穷的里面，最大的盼望当然是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因为那时城里和乡下的差别很大。初中尽管学习努力，功课底子却是很差。1982年中专考试都没通过，只是剩下一条路，就是去考本地区的重点高中。因为那间高中要在十几个县的农村中学里面通过考试选一个农村班，考试难度并不比考中专少。我勉强被允许去城里参加考试，大队的老师直接跟我说，你没行的了。我自己都不是很大信心，糊糊涂涂地考了3日，都不知道考得是好定是坏。但是感谢冥冥之中的上帝，结果出人意外，我居然以不错的分数考取到。高中前2年我发奋苦读，成绩成日都名列前茅。高三那年由于营养不良，眼睛先出现了毛病，然后就近视了。学习的时候眼睛痛，头又痛，即使是这样，我的成绩仍然很好，正常发挥的话应该可以考上一间好的大学。1985年的高考我却发挥失常，被一间好一般的本科学校录取了。这样对骄傲的我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打击，即使是这样，我却是村里面第二个大学生。考上大学令我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进入人生更加广阔的天地。三、大学春秋，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孜孜追求。1985年进入大学之后，我并没有松懈下来享受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而是仍然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苦读的一个原因是为我受伤的骄傲和自尊，想通过考研究生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和能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到中学去教书，我的大学主要是培养中学老师的，而读研究生可以给我有机会在大学里面做事。为了更好的前途，我牢记股份，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几乎每一日都温习到最夜才回到寝室，周末亦都大多数在图书馆里面度过。大学期间没有去市中心看过一次电影，极少出去游山玩水。最后一年为了学习，暑假都没回家。课外书读得甚少，彻彻底底是个书呆子。但是天道酬勤，我大学读了3年就顺利考取了研究生，能够提前1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在大学同学里面好受到羡慕，好风光，我的自尊和骄傲得到了相当大的满足。尽管还未赚得到黄金满屋，人生却真是更上一层楼。四、石博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傲气。在读硕士博士期间，由于工作的保障，学习压力大减，我开始大量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错过了少年时代的纯情，再读爱情小说就显得幼稚可笑，武侠小说亦都只可以当作消遣，轻易不敢在众多文史研究生朋友面前谈论，以免显得好像墙上芦苇那样根底浅薄，被人耻笑。所以我当时读唐诗宋词，知道初唐四杰王阳卢骆年少才高，但是个个屈屈不得志。再看李白，诗才冠绝古今，但是桀骜不驯，仕途不达，遂放歌豪饮。诗圣杜甫尽管忧国忧民，却只能对着自己被秋风吹破的茅屋无奈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曾纵情歌姬之间，被贬之后只能与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惺惺相惜，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 唐人将诗做到极处，逼得宋朝文人不得不从形式上面创新，推出宋词。读过苏东坡《大江东去》同辛弃疾《醉女挑灯看剑》的豪放，亦都读过柳永洋《柳岸晓风残月》同李清照《绿肥红瘦》的软弱，后来读新诗知道了写《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同《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记住了顾城最好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亦都记低了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逐渐明白读书令到人获得知识，自高自大却不能够保证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益处。读书人骄傲的例子数不胜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讲得明明白白。诗人谢灵运赞扬曹植时的话：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此是捧曹植，却是顺带自虐为天下第二大才子。屈原更加不客气，举世皆俗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却说识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遥想当年，我为了显得有档次，就去读诗词文章，其实并不是芙蓉风雅，以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为自己赚取一些可以骄傲的本钱啫。五，海外脚中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蒙福之旅。后来读到洪昼添香夜读书，不禁满心艳羡，因为早就在寻寻觅觅，自然咁悄悄咁样做紧同样嘅美梦。我1995年同太太结婚，1996年攞到博士学位，1997年生咗个儿子，1998年31岁破格提正教授，正系春风得意，神采飞扬。2001年我带住新嘅梦想，飞越千山万水嚟到加拿大温哥华做研究，后嚟决定移民，不得不放下国内稳定的工作和教授的骄傲，在加拿大重新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继续读书生涯。移民之后的前途充满了迷茫和未知，真是可谓山穷水尽而无路，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无助。人谦卑下来，心灵的眼睛就被打开。我参加了校园里面的学生团契之后，得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一本书《圣经》，因着这本书，我的人生走入了一个有上帝的崭新世界。初读《创世纪》，觉得《圣经》将天地万物的创造过程讲得这么具体，是大胆而又冒险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都谈论创造，但是笼统而模糊，好似盘古开天辟地。尤其读到人是照住创造者的形象和样式受造，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人身上哪里抵得到上帝的影子呢？圣经第一次震撼我是诗篇第八篇，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同朋友对苦难的思考和答辩，尤其是约伯对上帝的追问，令我想起屈原的天问。可悲的是，屈原有问，却是不知问哪个，亦都没得到答案。约伯比屈原有福，他信上帝，所以直接向上帝发问。更幸运的是，上帝亲自向约伯显现，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到回答约伯，以至于约伯用手掩住个嘴，不再发问，而只是感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箴言书更加充满了大智大慧，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却不知道上帝，他反而不及得不认识字却认识上帝的人。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二章六节。更令人惊讶的是，圣经说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这一句话叫所有的知识分子情何以堪，又令到有知识的人的骄傲变得浅薄和可怜。圣经于我最宝贵的是将我引向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话带着智慧、权柄和能力，一次又一次震撼着我的心。世界上好多哲学和宗教都谈论人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比耶稣比的更能够讲明人的宝贵。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的生命竟然宝贵到全世界都不可以换的程度。咁或者正正就是世上的人事物填不满人心灵空虚的原因。人如今越来越忙，劳苦愁烦越来越多，人的心灵没有可以栖息的家园。耶稣知道，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古往今来，东方西方，除了耶稣，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没有人讲过同样的话，更加没有人好似他这样能够令到死人复活，自己死后亦都复活升天。耶稣劝人不要在地上面积攒财宝，圣经从来都没有记载耶稣思量怎样赚钱。当魔鬼以世上的全部荣华富贵试探他的时候，耶稣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耶稣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十字架上面，他仅有的衣服亦都被人拿走。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赤裸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无所有。他教门徒要爱仇敌，他做到了。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廿三章三十四节。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读完了一片圣经之后，谦卑信靠耶稣基督，承认他是我人生的主。信耶稣之后，我的人生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读书重点亦都随之转向了基督信仰方面的书籍。我读过冯炳成的《游子吟》，唐崇荣的《三一神论》，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彭霍费尔的《作门徒的代价》，盖恩夫人的《简易祈祷法》等等。我亦都读过好多解释圣经的书，尤其喜欢读圣徒传记，好似《大德生传》、《施布真传》、《盖恩夫人全传》等。在前辈圣徒身上，我总能够获得灵里面的激励。信主耶稣以前，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荣耀自己。信主之后，读书是为了滋养灵命，荣耀上帝。真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作非。教养儿女行正道，作者罗尼丽。近日走访了一对美国老夫妻，丈夫叫斯坦 Stan， 已经九十岁了，妻子恩惠 Grace 亦都已经八十六岁。他们结了婚六十四年，膝下有三个儿女，七个孙，品才兼备。我同他们好熟，成日都有往来，每次应邀到他们家作客的时候，他们都是好热情， 而且在吃喝中听到很多有益的智慧话语，被人轻松愉悦之感。有一次，个仔学校开展一项请祖父母参加的活动，我们的父母都在中国，他们两个就做了儿子的临时爷爷嫲嫲，在学校陪了他半日，讲故事书，还特地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大杯送给我个仔，多谢他不嫌弃他们老，邀请他们做爷爷嫲嫲。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们还会邀请去当地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到他们家过节。总之还有很多交往中的细节，他们都留给人好好的印象，见证他们的爱心。斯坦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后来成为教育局的局长。因为大学毕业，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一直留在家带小路仔，直到小朋友都上了大学之后才再做回事。他们是在大学二年级那年认识并且相爱，两人都是基督徒。后来结婚成家，妻子怀孕的时候，他们已经对自己的小朋友有所期望，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从小就能够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大女儿出世之后，他们又生了两个儿子。问及他们的育儿经，他们总结了以下几方面。一、按照圣经管教。在孩子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用祷告来托住孩子。他们始终用圣经的价值观教育自己孩子。虽然他们特别爱孩子，但是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也都会打他们的，教导他们走向良善。因为圣经上面有教导，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护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13:2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23:13-14。几十年过去了，夫妻两个仲记得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次丈夫在家里面油漆房子，3岁的女儿不听爸爸话，硬要将油漆擦落细佬的身上面，于是丈夫打了女儿。仲有一次过马路，女儿不听话，随便乱跑，结果回到家又挨了一顿打。当他们第二个孩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全家人坐在车里面等他一起去教会，等了好耐，儿子都没有准备好，老爸因此又用棍打了儿子一身。后来妈妈对儿子说，我们爱你，但今日见到你被爸爸打了一身，好为你感到难过。出乎意料，儿子却这样答，好感谢爸爸打我，这样才能够令我成为更好的人。自从那次挨打之后，个仔去教会亦都再冇迟过到，做任何事都守时啦。实际上孩子佢哋都好听话，打嘅机会好少，细仔更加系各方面都好优秀。二、品行尤为重要。斯坦同恩惠体会到，养育孩子不外乎系注意佢哋嘅安全、健康、品行同知识。喺品同学嘅关系中，品行更加重要。要教育儿子良善、爱心、诚实、孝顺等等，胜过黄金财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应该有耐心，对不同特点的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管教。孩子只要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得了，不必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亦都不必要求孩子一定要拿到学位，只要孩子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成才上，他们尽量不给孩子感到沮丧，并且认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在任何事情上面不理孩子成不成功，只要孩子尽力而为就得了。譬如是二仔，他的身手能力都是很强，但是读书能力却比较弱。在上学的时候读书很慢，但是任何一样东西都能够将他装好， 当时老师觉得佢系一个好蠢嘅孩子，但系后嚟二仔都系成功咗啦。佢自己开办咗一间公司，出行嘅工具系私人飞机。佢嘅雇员帮佢做嘢都觉得好开心，佢亦都系一个好丈夫，好乐意为佢嘅妻子同埋外父付出，同时亦都帮助咗好多人。佢话对自己嘅家人要好似朋友咁样，而对朋友就要好似家人咁样。这个就是我为人处世的方式。因为之前家里面不富裕，斯坦一个人做嘢，孩子女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打工赚钱。女儿在课余的时间在农场采摘和清洗薯仔，个仔有时候为其他人剪草，两个仔还在农场里面帮手打扫动物的粪便赚钱。当时两个兄弟会得到一个花名叫做刮屎兄弟。当谈到这里的时候，夫妻都开怀大笑，他们赚到钱之后不理几多钱都会拿一部分出来献给上帝。三个儿女都很有责任感，都是很爱家的人，很孝敬父母。譬如孩子在择偶的问题上面，二仔成日都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家姐和弟弟对女朋友的看法。三个孩子一开始有对象的时候，都先是同两个人或者以上的群体一起，不会单独同异性相处，直到正式订婚之后。这样做是免于在试探之后做了不规矩的事。三，多与孩子相处。他们认为养育孩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同孩子他们一起。孩子是上帝委托给父母的产业，不是委托给社会的。初初丈夫一个人的薪水要养活全家，经济上面并不富裕，妻子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帮全家煮好吃的送菜，将屋企打扫到一尘不染，同埋自己帮孩子做衣服上面，而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却比较少。而家想翻上嚟都有啲遗憾，假如重新开始，佢宁愿选择用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而唔系将主要的时间都放在做家务上面。三个儿女成家之后，女儿同埋媳妇做咗妈妈，喺孩子细个嘅时候都选择唔出去做嘢。当孩子放学回到家里面，见到自己嘅妈妈喺屋企，就会感到无比温暖。孩子们都大啦，佢哋先至出去做嘢。四，不用负面话语。因为强调话为人父母的教养方式会代代影响，他教养孩子的很多方式方法都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回来的。他母亲养育了八个孩子，家里规矩很严，举个例来讲，全家人要一起吃饭，如果哪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迟到了，那他就只可以坐在旁边的小桌子上面喝牛奶吃面包，而不可以到大餐桌上面享用丰盛的美食和和大家聊天。所以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准时来到餐桌前坐好。不过规矩再严，母亲也都从来没有跟孩子他们大喊大叫过，孩子们照样被训练得很受规矩。斯坦和恩惠对自己的孩子也都是这样，家规严格。女儿是他们第一个孩子，所以有很多期望，希望他完美无缺，要求他处处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但是女儿到到两岁半的时候就开始不听他们的话了，越批评他就越不听话。因为的家姐打电话来话给他们听，不要再用负面的说话来跟孩子说教了。后来他们一直用正面的话语鼓励孩子，不向孩子大喊大叫，成日都凭着耐心轻柔地跟孩子要求。孩子有不好行为的时候，他们会坐低眼睛看住孩子，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做是不好的行为。当然在要求孩子的事上面，作父母的要以身作则，先做榜样，夫妻两人的意见一定要一致。在我离开这对老夫妇家的时候，老人家悄悄地跟我说，一定要记住孩子的心灵是很弱小的，当我们的一句说话伤害到孩子，再讲一百句话都补救不来了。是啊，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箴言 15:4，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16:24，儿女既然是上帝的产业，作父母的又怎可以随意教养呢？箴言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3:5，作者是师母，美国某大学终身职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亦都是美国幼教 NAEYC 机构最高管理层成员。独眼无脸老头之歌，作者麦德。我姓麦，名德，1949年出生。嗰日助产士同我母亲讲，产房里面只有佢一个得到男婴。德与德同音，父母就帮我起咗名，一个单字，品德嘅德。我屋企人口众多，父母一共生咗9个孩子，我排行第3，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加上姑母，屋企里面一共有12个人。但是信耶稣嘅只系得我一个，我父亲系拜祖先同埋地主嘅。我8岁信咗耶稣，父母唔反对，姑母更加每逢礼拜日就叫醒我，叮嘱我要翻主日学要准时。细个嗰阵时，我哋屋企对面有一家售卖元宝蜡烛嘅店，老板娘好鍾意孩子，逢年过节都会俾街坊嘅孩子一啲小礼物。中秋节送小花灯，端午节就送香包等等。啲孩子们都好鍾意佢。直到有一日佢问我系咪信耶稣，我答佢系，佢就变咗脸色啦。有一日朝头早，我向佢问好，佢竟然提高声浪咁话：耶稣鬼，行开！以后俾小朋友嘅小玩意就再冇我份啦。我初次尝到俾人哋排挤嘅滋味，唔好受，但系冇喊冇怨恨，仍然翻主日学。我系喺教会里面成长嘅，亦都喺教会里面认识我嘅妻子，佢系小学老师，我哋生有1个仔1个女。全家都是基督徒，妻贤子孝，好幸福，生活其乐融融。不幸到了1997年9月一个早晨，我刷牙的时候感到鼻塞，紧接的7个星期连续看了7个医生，吃了7种抗生素和消炎药，但是都不见得好转。后来朋友介绍我去看耳鼻喉专科医生，照了 X 光和电脑扫描，又抽取了组织化验，先发现是第3期的脸部癌症。医生说我要做一个手术，从右下眼帘直割到人中，将上面的肉揭开，因为右边面的腮骨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到好像鱼骨一样咁疏落，同时又因为我右眼近鼻梁和眉毛之间有一个手指公咁大的肿瘤，医生要替我割开前额的头骨，切除肿瘤，再用螺丝钉将前额头骨安装回去。手术之后我会失去右眼，同时要从大腿割出一块肉补在脸上面。我亦都将失去5%的记忆。哇，这个是几咁可怕的事。但是上帝赐给我平安，我决定信服。那段时候刚刚好读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39。于是我亦都这样祈祷，将祷文写低，苦难来临必有上帝的旨意，只要默默接受，主必扶持引领度过死荫的幽谷。我心里面冇害怕，冇忧愁，对主耶稣话：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要我离开世界，求你唔好俾我经历一番痛苦，唔好叫我怨天尤人，免得我得罪你。手术后求你抚摸我伤痛之处。有一晚，一位医生嚟到巡房，同我倾起手术嘅事。我提到会失去右眼，佢安慰我话：唔使担心，你唔系信耶稣嘅咩？佢提醒咗我，于是我向主祷告话：主啊，
求你保存我的右眼，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上帝果然为我保留右眼，亦都没有割掉大腿上面的一块肉。手术之后我没有痛楚，而且手术做得好好，看不出疤痕，几乎是天衣无缝。如果不告诉人，没有人能够看得出。不过电疗都是必要的，一共要做30次。电疗第三个星期，我感到喉咙好干。到了第四个星期，喉咙好像烧炭那么灼痛，吃什么都觉得好辛辣。到了第五个星期，口里面塞满疱疹，进食艰难。第六个星期，连条脷都塞埋疱疹，讲嘢时好痛。我虽然是咁痛苦，我仍然每星期照常去教会，而且为咗唔好叫自己颓丧，每次电疗之后都去茶楼食点心。不过我嘅右眼都系仲系有问题。如果我望住电视机，左眼会见到电视机喺水平线上面，右眼睇到电视机喺地下。换句话，变成睇到两部电视机喺唔同嘅位置上面。无论睇人、睇书、睇景，全部都一样。我嘅视觉已经失去咗立体观感，对平衡线产生咗混乱。行路嘅时候会有危险，于是我将一块磨砂胶片贴喺右眼镜片上面，只系用左眼嚟睇。癫尿嘅后遗症系我嘅口腔冇咗口水，要吞嘢食好困难，讲唔到两句就会口干。右耳成日24小时喺度耳鸣，我亦都失去咗嗅觉，无论系鲜花、香水、美食，乜嘢气味都闻唔到啦。有一次身边有人喺度烧腊青，我闻唔到，直到喉咙觉得好渴唔舒服，先至察觉到。讽刺嘅系，偶尔我反而能够闻到坑渠嘅臭气。不过感谢天父，我仲有味觉。有啲人连呢个都冇埋。我依家都仲食得到甜酸苦辣咸。医生同我写咗8个月嘅病假，9月份我要重返学校教书，睇上去同常人无异，讲嘢嘅声音亦都响亮清楚。记得医生为我做假牙嘅时候，我曾经要求俾我发音正确。医生问点解呀？我答因为要教书。医生话要点样正法呢？我话讲普通话嘅时候可以讲卷舌音，仲有我系教会嘅诗班成员，要唱得好，唱得准。于是医生转介我去另一家医院。手术之后，我喺学校再教多8年书，56岁退休。后嚟一个做小学校长嘅同学邀请我到佢学校帮忙辅导学生嘅功课。我亦都善用机会同学生讲圣经故事同埋耶稣嘅生平，如是一晃又系8年啦。2013年癌症复发，记得第一次癌症后5年，医生话5年后冇复发，应该就好翻噶啦。到咗10年，平安无事，医生话已经全部好翻晒。15年都冇复发，更加可以安枕无忧。估唔到喺第16年就复发啦。我在医院里面这样祈祷，主啊，我确诊癌症复发了，如果可以，求你为我留下右眼，不过医生已经肯定不可以保留眼睛，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我愿意接受。平安夜前一日的下午，教会有报佳音的活动，我参加了，夜晚8点前赶回医院，因为第二日早上就要接受手术了。我祷告将一切交托给耶稣，一夜睡得好安稳。第日早上8点，太太同儿子送我入手术室，我默默背诵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麻药发挥咗作用，我渐渐失去咗知觉。醒翻嚟嘅时候，已经瞓喺普通病房嘅床上面，妻儿都喺身边。之后的每一天都好像煎熬咁，嘴唇干裂，身子好像被火烧，夜晚又睡不安宁，因为一阵间血压计捻紧我的手臂，每个钟头自动量血压，一阵间又是信号响起嚟，跟住护士走入嚟大声叫醒我用力呼吸， 原来瞓床瞓得耐，呼吸就会慢，肺缺氧啊，要大力呼吸先至可以恢复正常。我瞓喺床上面17日，喺医院住咗1个月。呢一次手术我失去咗右眼，腿上面被割去一块长18寸、阔1.5寸嘅肉，从膝盖直到大腿嘅顶部，用嚟补我块面。我已经成为咗一个独眼无念嘅老头，但系我知道无论外表几咁难睇，上帝仍然爱我，佢嘅爱冇改变。农历年过去，我又要做30次电疗，我唔抱怨，反而数算主嘅恩典。我瞓喺床上面17日，唔可以动弹，居然冇生褥疮。电疗位置做得好准确，杀伤力少。右耳虽然有耳鸣，但系仍然听到声音，晚上可以安睡。香港同美国嘅教会弟兄姊妹都关心我，为我祷告。我手术后康复得好好，瞓喺病床上面成为医学生嘅教材。医务人员都关心我，仲奇怪我能够笑。我话我信耶稣并唔害怕，因为主耶稣讲过，信佢嘅人喺世上面虽然有苦难，但系喺佢里面有平安。我冇为自己流泪。但系有人好奇怪，我信咗耶稣几10年，唔系经历恩上加恩，而系苦上加苦。点解我要感恩呢？系嘅，患病的确系痛苦嘅事。手术之后，我瞓喺病床上面极无助，个身被剥过精光，只系冚住毡，任人摆布，唔准移动，感觉上面全无尊严，好似一个初生嘅婴儿一样，赤裸裸咁由人照顾服侍。我失去咗我嘅右眼，失去咗我嘅右边面，右腿亦都失去咗一块肉。但系正如约伯所讲，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1章21节。有人话，点解上帝咁样对你？你信咗佢几10年，喺教会里面又教主日学，又唱诗班，做理事，服侍咗佢咁多年，冇离开过教会，点解上帝咁样待你呢？好唔公平！你要问佢点解啊？约伯嘅回答系：，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记2章10节。约伯喺呢一切嘅事上面，并冇以口犯罪。系嘅，我亦都系咁样觉得。我从上帝嗰度得福得祸，只要系上帝所允许嘅，我都可以承受，因为佢必与我同在。电疗之后，我透过手机向亲友报告：压伤芦苇，主不折断；将残灯火，主不熄灭；死荫幽谷伴我走，因为慈爱随着我；独眼难念的小羊阿麦。有啲人回复话好感动，一位认识咗8年嘅基督徒睇后喊咗几日，最后先鼓起勇气嚟打电话问候，话点解上帝要咁对我？我应该问上帝点解先至啱，但系我唔问点解，唔需要。16年前系咁样，16年后亦都一样。我唔同上帝讲条件，我只系话上帝啊，只要是出于你的旨意，我就接受，因为你不会给我不能承受的试炼。16年前我曾经喊过，是因为妈妈当时仲在生。我想她见到我的样子一定难过死了。我为我的妈妈伤痛流泪，最近我又喊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内弟兄姊妹的爱心而感动。我跟他们说，我对唔住教会嘅弟兄姊妹，因为你哋为我难过，为我哭泣。我冇为自己嘅癌症哭泣，冇为自己嘅容貌改变哭泣。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接受自己容貌嘅改变。我知道耶稣基督嘅爱同恩典唔会改变。我有好多话想讲，但系唔知从何说起。我好感谢上帝令我重新得力，我感谢佢与我同在。冇错，我嘅遭遇会叫信心少嘅人跌倒， 但是对有信心的人，我成为了他们的激励。因为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重要的是怎样面对。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虽然是扶住拐杖，仍然可以到处行，少了一只眼仍然可以看到。我会有耐性地练习讲嘢，盼望有一日能够再唱歌荣耀你。
视频假如世界没有光，作者钱志群。朋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一个没光的世界会带给我们什么的光景呢？或者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日日都活在光中，从来都不愁没有日月之光。假如真是没有阳光，那真是一个可怕至极的世界。试想下，如果瓜果、豆米、火粒不生长，那我们只可以吃西北风了。那时不是饿死都会病死。没有阳光的紫外线杀菌，世上的细菌将会泛滥成灾。就算是生存到下来，亦都失去了生活情趣。五彩缤纷、杂紫嫣红的花朵不存在了。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色彩审美消失了，世界仲靓咩？冇人睇得见，喺黑暗中行走都唔知会跌倒几多次。或者你会话，睇唔到嘢嘅咪活得好好咯。唔好忘记，睇唔到嘢嘅人亦都需要吃喝阳光滋长嘅食物，有未盲嘅人喺光里面引领同埋照顾佢哋。我哋系冇必要去想象无光嘅日子，我哋从来就活喺光中，从来都唔使担心缺光，阳光总系免费嘅。于是我哋好少思考光有冇源头，有冇一位赐光者。无价成日都被视为无值，俗事就会被无睹，自然就成为咗有限嘅人类掩盖自己有限嘅钝齿。翻开圣经，原来光同埋其他万物都一样，都唔系无缘无故就有嘅，而系万物嘅创造主宰上帝赐予人类嘅后例之一。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创世纪一章三至到五节，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做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做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八节，上帝先做好了光，后做人类，我们从来就在阳光之下活着。可惜人虽然聪明，却因为骄傲和贪婪，聪明反被聪明误，违背造物主的禁令，陷在罪中。从此外面虽然有光照，内心却跌入了黑暗里面，而且随着时光飞逝，越发漆黑，常被自私、骄傲、贪婪、仇恨、嫉妒、淫念、害怕、忧愁等等笼罩住。人活在世上面，忙碌竞争，为的不外乎就是名、利、权、色、吃、喝、玩乐，每一样都是双刃剑，得不到无奈，得到了无聊，甚至反被所得之物所害。人生的过程好好丑丑都算了，辛辛苦苦砌出来一生的积木，原来根基全部都在死亡上面。即使你日日在最终取悦于肉身，对死亡的无奈和害怕仍然会是你里面最大的黑暗。人里面怎样会有光？答案仍然在上帝那里。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他亲口话俾世人听，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可悲的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五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上帝的光都是免费的，你只要打开心门接受就得的了，但是上帝不勉强，要你自己去选择。
朋友，阳光你接受了啦，将真光迎到心里又担心什么呢？光所去除的永远都是黑暗。进化论的突变和退化器官，作者梁飞生。进化论的致命伤是找不到过渡生物，救星却是突变 mutation。 1895年荷兰植物学家德费莱里斯 De Vries 提出突变理论作为遗传基因 gene 变异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遗传基因的化学结构偶然会发生微小的变化，即所谓突变。突变能够在动植物甚至人体上面发生，令到生物身上面产生生理变化，并且这个变化还会藉住基因遗传后代。这个突变理论马上被认定是推动进化过程的主要机能 mechanism。 遗传基因在大约1000万个复制过程里面遇到完全偶然的时机发生突变，即是基因在复制过程中发生了差错，而且绝大部分突变结果是有害的，会产生软弱的动植物或者病态 K 型的生物，它们往往无法在生物种类里面生存，终究会被自然淘汰。达尔文却相信鲸鱼可以由黑熊演变而来，他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里面表示，看见黑熊张开个嘴游水几个钟头，从而好像一条鲸鱼那样捕捉水里面的昆虫，即使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如果昆虫的供应不变，又如果在乡村里面没有更适应的竞争者，我不难看到在比赛中通过自然选择，熊在其结构和习惯上面会越来越似水族动物，嘴巴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大怪物叫做鲸鱼。这种滑稽的臆测应该不是科学吧，但是达尔文的追随者不单止相信这样东西，还相信良性突变令到生物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惊异地发觉，原来合成论 synthesis theory 和化石记录一样错漏百出。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给我们留下的证据是有生命的细胞以近乎完全的精确性 near total fidelity 来自我复制，它的误差程度低微到没有任何人造机械可以比拟。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约束 constraints，植物生到一定的大小就拒绝再生长。由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在任何人为设计的环境，苍蝇都拒绝跨越苍蝇的类别。遗传系统最优先的顺序是固守组成和稳定化。达尔文最热衷支持者的孙朱利安·赫衰黎 Julian Huxley 发现育种者的变革有极限。他在1942年说，尽管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育种者没有给到世界带来蓝玫瑰和黑郁金香，偏蓝的紫色 bluish purple 和深青铜 deep bronze 的郁金香是育种者长期不断努力的极限。真正的蓝和墨黑 jet black 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了。赫衰黎认为这个有限的变异是由于缺乏可塑性 modificational plasticity， 变化只能够达到这么远。换句话来讲，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赫衰黎还说，有些植物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s 仍然极其稳定毫无改变。稀有的误差真的可以造成新生命品种的出现吗？
麻木的基因突变和它的速度真的可以促成大进化吗？
发现盘尼西林的医治性能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柴恩博士 Ernest Chain 在1970年断言否定，说我觉得将适者生存和发展完全归结于机遇突变 chance mutation 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个是一个和事实完全无法协调 irreconcilable 的假设。这些传统的进化论将极端复杂和精细的事实 immensely complex and intricate mass of facts 过分地简单概括起来。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理论竟然被这么多科学家欣然地毫无怨言地不加批评地吞咽下去。的确如此，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里面亦都坦白承认，若我们能够展示任何存在过的器官，根本不可能藉着很多相继性的微小变化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而形成，我的理论就绝对会瓦解。事实上就是任何生物的器官根本不可能藉着相继性的微小突变而形成。除此以外，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又分析人类退化器官的解剖学特征，并将这些所谓退化器官视为进化证据，最能够说明自然淘汰和用尽废退。他将这些特征称为无用的或者近乎无用的，因此不再受自然选择的支配。估不到的是2009年7月30日的国家地理新闻报道说，研究发现退化器官毕竟并非完全无用。Vestigial organs not so useless after all, studies find. 烂尾、扁桃腺、各种看来多余的部分曾经一度被认为即使不是完全没用亦都是身体多余的部分。但是随着科技进步，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这些所谓垃圾器官其实都在这里勤力地做着事。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行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为奴，作者方华。奴隶一词好多人以为是历史名词，都21世纪网络时代啦，哪有奴隶啊？但原来人类好矛盾，一方面可以飞出地球，又或者瞬间同地球另一端的人联系，但是奴役与被奴役仍然普遍存在。当然啦，传统奴隶在全球各国都已经被立法禁止，但是现代奴隶包括人口贩卖、强制劳动、债务奴隶、强迫婚姻、强迫卖淫等，仍然构成奴隶的事实。一个国际人权组织2014年的报告说，全球有超过3500万的现代奴隶，分布于世界上面150多个国家里面。有些人被拐骗到其他国家，被卖成为黑工，落入淫业，或者成为偏僻村落某人的妻子。亦都有人在本国被强迫劳动，被强迫结婚，或者被强迫卖淫。这些虽然都是违法，却真实存在。就以一些大城市来讲，有不少外来的佣工为了工作离乡别井，他们人地生疏，文化语言不通，不幸遇上无良雇主，
遭剥削压迫，被打受虐，甚或近乎于禁锢的案例都有发生过。在亚洲一些国家，不少儿童因为父母欠债，生下来就是债务奴隶，幼年就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现代的奴隶虽然不至于颈上面挂住标价等住出手，生命里面的痛苦和从前的奴隶都还是一样。创造人类的主宰上帝关怀每一个人，他尤其关注受压迫被伤害的弱势者，所以他关心为奴的人。圣经里面记载了家传户晓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故事。以色列人祖先因为逃避饥荒来到埃及寄居，几百年之后成为人口可观的族群。埃及的法老王视他们为潜在危险，于是奴役他们，将他们当作奴隶。以色列人为奴受压，呼求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听到他们的呼求，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的过程可歌可泣，在重重困难中，上帝施行了各种神迹奇事，包括传颂后世的过红海事件。上帝后来勉励以色列人要善待寄居为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亦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苦。人类奴役他人的历史悠久，这个是因为人的罪性，只顾自己极度自私自利所致。但是上帝的恩典是给予每一个人的，在他眼中人人都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生而平等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因此我们亦都需要归回他的规范，才可能真正的将奴役废除。圣经指出，我们其实是罪的奴隶，被罪控制压迫，唯有通过耶稣基督代赎，才得以成为自由的人。而自由的人亦都有责任去令到其他人得自由。今日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现代奴隶需要我们去尽力帮助，但首先的是我们先得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观察人生，上帝的价值观，作者白衣。人崇拜有钱、有位、有权、有学问、有成就、有福气、有的人，上帝却抬举谦卑贫穷的人。人轻视生命，轻视自己，轻视人以为一无所有的人，上帝却将人的生命睇得比全世界都紧要。主耶稣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用上帝的眼光睇人睇自己，你就唔会轻视自己同埋生命。人以为生命嘅价值要靠外在嘅事物加添，所以一生不停咁搲，以为拥有越多，身价就越高。主耶稣却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5。人以为只要唔认错，并指责人哋唔啱，自己就会企喺道德嘅高地，就会受人尊敬。主耶稣却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参路加福音18:11-14。朋友，请问你嘅价值观系从何而来呢？系从自己嚟嘅，亦或系从上帝嚟嘅呢？呢部分表示由陈淑贞录制嘅《中信月刊》2015年4月第54卷第4期总编号636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